个是贪，啊，这个贪呢，是以有有具染着为性，啊，生苦为业。这个贪的所面对的境界呢，是对于有有具，啊，就三界的正报跟依报，啊，这个正报我们或者说是人，啊，依报就是环境。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人事啊的接触啊，我们产生染着，就是内心当中呢就着在这个境界里面去了，啊，不可以分开了。不可以分开呢，这当中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？生苦，引申我们的身心很大的痛苦。这个痛苦啊，我们对于这个三界的果报的执着啊，产生痛苦啊。龙树菩萨呢，他把它分成三个相貌来解释，啊，说我们对于五欲的境界染着，这个痛苦是什么相貌呢？龙树菩萨说啊，诸欲求时苦，得时多不畏，失时怀忧恼，一切无乐死。啊，说我们对于财富啊，财色名啊，对于见俗，对于这个声名地位的追求啊，有三个次第啊。就是你没有得到的时候要追求啊，这当中呢，你为了追求啊，你要追求，别人也追求，这个内心的压力很大啊，你要减少饮食，减少睡眠啊，要很努力的工作，使令你内心当中有一种逼迫性，因为你根本不敢放松，为了追求欲乐，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是苦的，是逼迫的，你不敢放松的。那么这是第一个相貌，诸欲求是苦，得时都不畏。好，你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啊，啊，从求学过程到了啊，到了这个工作了几十年以后啊，得到的你所要的欲乐了，啊，你小时候的梦想终于实践了，你应该快乐了吧？不是，得时都不畏。你得到以后啊，内心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多不畏，你很害怕你所努力的这种欲乐失坏，因为它是如此的脆弱。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内心呢也是苦，为什么？多不畏，你害怕失掉它。那么不管你害怕不害怕，世间上的事情是诸行无常的，诸行无常是诸法的真实相，它一定会变坏的。那么突然间果然是变坏了，破坏了，这个时候你内心的感受呢，失时怀忧恼，非常的苦恼，一生的努力啊，如梦幻泡影，破坏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忧又是恼，所以龙树菩萨说一切无乐死。说这个我们啊，去爱着世间的五欲啊，这个是颠倒的，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一个时候是得到快乐的，不管从没有升起到升起到破坏啊，完全是苦恼怖畏跟忧恼的状态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问呢，啊，那么既然世间的欲乐是不可以染着，不可以安住，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安住处呢？在维摩诘经里面呢，啊，讲一件事啊，说有一个慈氏菩萨啊，慈慈的慈，世间的是慈氏菩萨，这个慈氏菩萨是一个出家比丘啊，他在这个山中啊打坐的时候啊，修行这个止观的时候啊，这个魔王啊要来扰乱他。魔王扰乱他呢，他不是现魔王的相貌啊，他现出那个四体还一的相貌，带着12000个天女啊唱歌跳舞啊来到他的茅棚。那么这个四体还一呢，就是魔王变的四体还一，就说啊，哎呀，你这个比丘啊是不得了，能够在这个地方啊静静修行啊，我为了表示我对你的供养啊，我把这个12000个天女全部供养你啊。那么这个时候慈氏菩萨默然，那这当中呢，维摩诘经就出现了哈，啊。维摩诘经一出现的时候啊，当然这个魔王也是有他的福报力啊，他这一念心跟维摩诘经一接触的时候啊，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，他也知道维摩诘这个功德不可思议，大威德的境界。那么维摩诘经就说啊，你呀，啊，要把这个12000个天女啊供养这个比丘啊，这个是不合乎佛制的，我是一个居士，我带你接受啊。那么这个时候魔王啊内心很害怕，因为他知道这维摩诘经大威德啊， 他就要带着宫女离开，但是没办法离开，一步都不能动。这个时候虚空就讲话说魔王啊，你要把宫女啊，你已经讲出的话，你要供养给维摩诘经，你才能离开。那魔王没办法了，心不甘情不愿的啊，把掉一万两千宫就供养给维摩诘经师，维摩诘经师就完全接受啊，带着这个宫女浩浩荡荡回到他的那个大富长子的家宅去了。回去以后啊，他就问这个宫女说，你们在这个宫天宫里面做什么事啊？他说，长子，我们在天宫里面整天就是游玩啊，这个无意都很快乐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大富长者就呵斥无意的，这个无意有很多过患啊，有烦恼啊，有罪业，老病死啊。那么这个宫女说啊，这个我们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受着无欲的，你叫我们放弃无欲的那是干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有大乘法的。那么大乘法的是怎么样呢？他就教他们啊，开始发菩提心啊，修习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乃至波雷波罗蜜啊，这种种种的波罗蜜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哇，这些宫女啊发菩提心以后啊，感到身心的极尽安乐。他觉得这个大乘法的是超过于这样的扰动的世间的欲乐。那么一段时间以后啊，这个魔王啊又来到这个大富长者的家宅，他说啊，说长者啊，我听说啊，这个菩萨要修布施波罗蜜，要把所有都布施给众生啊，你应该把这个一万两千个宫女再布施给我才对啊。那么这个维摩诘经师说，好，布施给你，还你。那么这个时候宫女啊要回到天宫啊，就来跟维摩诘经师告假，他说啊，长者，我现在的心情啊厌恶世间的欲乐，好要大乘的极尽法乐。那么我现在回到天宫以后应该怎么修行呢？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么这个维摩诘经师说了，你回去以后修一个法门啊，修这个无尽灯法门啊，你把你在这个地方所修学的法嘛，譬如一灯燃百千灯啊，你把这个大乘法乐的这些方法功德啊，回去啊辗转的赞叹啊，告诉其他的宫女啊，使令每一个人都能够厌恶世间的欲乐，好要大乘法乐。那么是不是天宫就改变了嘛？大家就好要大乘佛法。哦，这个方法好啊。那么维摩诘经记事啊，就是这样善巧方便啊，使令这一万两千个宫女啊，回到天宫以后呢，就修这个无尽灯法门啊，就使令这个天宫的宫女啊，慢慢慢慢的好要大乘法乐。这个意思是说啊，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，内心一定是有所住的，有所住的境界啊，佛陀要我们放弃世间的欲乐啊，它不完全是消极的悲观的，因为佛陀也指出有另外一种快乐是值得我们安住的，就是放弃的世间的欲乐，得到更殊胜的三昧乐跟涅槃寂静乐啊，这两种快乐是没有过患的，没有这种生苦啊，没有这种苦恼，没有怖畏，没有忧恼的过患，没有这种过患啊。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贪啊，这是我们所要对治的第一个。其次呢是嗔，那么这个嗔呢是对于苦苦聚的一种珍慧。真慧啊，以苦苦聚真慧为性，不安稳性恶行所依为业。这个嗔啊，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跟不如意的人、不如意的事情一接触的时候啊，产生一种真慧。那么这样的真慧的情况呢，就使令我们第六意识啊开始不安稳，就发动一些不安稳的恶行为它的作用。这个古德说啊，这个嗔是心中火，能烧功德林啊。这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这个六波罗蜜的次第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。为什么安排这个忍辱呢？讲一个譬喻啊，说我们这个布施、持戒啊，赚了很多的珍宝，但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库房来管理啊，这个珍宝就被贼啊给破坏了。那么这个库房是谁呢？就是忍辱波罗蜜。说我们前面修了布施持戒以后啊，假设没有忍辱波罗蜜的保护啊， 这个火一发烧起来的时候，这功德林都烧光了。这个前面的贪烦恼的活动啊，使令我们身心升起苦恼，但是它不会破坏善根，不会破坏善根。但是嗔烦恼的活动不是，它这种不安稳性呢、啊，会破坏我们的菩提心，破坏我们的世界人禅定乃至于般若波罗蜜的功德，它会破坏善根。所以这个嗔心的过患是超过前面的贪烦恼的。这个嗔心的对治啊，这个藕益大师他提出了两个，开了两帖药啊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你要呢随缘消旧业想啊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嗔啊，这个忍辱啊，不是强忍啊，强忍呐、啊，把身体搞坏了也不能持久啊。就是你要是想要这样子想，随缘消旧业，更莫造新殃。所以这件事情啊，我过去放逸的时候啊，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事事如意啊。现在开始修学佛法以后啊，人也不如意，事情也不如意，就是发动嗔了，我不修行了啊。但是你想一想啊，说这个世间上的事情啊，有不如意的事情啊，在你的身心出现啊，这件事情不是上帝安排的，也不是自然而有的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我们的身心有罪业，有罪业的时候啊，我们现在在开始修行戒定慧的功德那种光明啊，跟罪业一接触的时候啊，就把这个罪业的势力给破坏，破坏以后那些剩余的果报啊，就是表现出来，重报轻受。就是说呢，这件事情一定跟你的罪业有关的，你一定要承担。当你认为说这样的不可乐果报一定跟你自己的过去行为有关系的，你就会逆来顺受，因为你没有第二句话，自作自受，这跟别人都没关系的。这个你一定你过去有这样子的劣势的业力啊，你才会遇到这样的境界的。啊，那么这样一转想以后啊，我们这种心不甘情不愿的心情就消失了，就会很坦然的。把这样的罪业给接收下来，这第一个。其次呢，当善知识想，前面的随缘消旧业是比较消极的方法啊，这个是比较积极的。就是说呢，我们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啊，我们有时候是在佛堂当中啊，身体健康、心情愉快啊，没有人干扰我们啊的时候去修止、修观啊，去栽培善根。但是有时候也应该要在逆境里面去历练的，你的功德才能够增长广大乃至于坚固。这个达赖喇嘛他在流亡中的自在，他说中共啊破坏我的国家，伤害我的人民，但是他却是我一个善知识。他说呢，我的身心这个菩萨道当中啊，有两个很重要的功德啊，一个宽恕，一个包容。这两种功德啊，假设中共不来破坏我啊，我没办法升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布达拉宫啊，所有人都坐在我的座位下面，对我就是恭敬礼拜赞叹。这个顺境是不能修宽恕包容的，这个宽恕包容一定是面对逆境。那么因为中共对我的伤害啊，使令我开始去包容中共、宽恕中共，使令我这样的因缘的内心当中能够升起宽恕跟包容的功德，而这样的宽恕跟包容在菩提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没有宽恕跟包容，我的菩提心不能那么广大，一定是有限量的。那么我的宽恕包容是谁给我的呢？是恶因缘、恶知识给我的，所以他称中共为他的根本上师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当善知识想啊，说啊，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不如意的境界啊，过去罪业所发动出的不如意境界啊，当做你一种历练的对象，啊，那么使令你能够在逆境当中啊成长，那么这也是一个办法，就对治嗔，就是第一个随缘消旧业， 跟末照心一样啊。第二个呢是转逆缘成菩提道啊，把这个恶因缘当作你一个历练的对象，就是你在佛堂当中所修行的法宝啊，应该拿出来历练历练。而这样的历练决定不是在顺境，而是在逆境当中啊。这个是对治嗔的两个办法啊。第三个是痴，这个痴呢是疑诸事理迷暗为性，一切杂然所依为业啊。这个是对于这些诸法的道理啊，因果的道理，恶空的真理啊，迷暗啊，迷惑暗顿啊。那么因为疑痴的关系呢，这一切的杂然的业行就发动出来，一切杂然所依为业。这个痴的过失是非常的重啊，因为啊，我们有一点贪烦恼，一点嗔烦恼啊。假设不疑痴的话，我们会深信因果啊，还有惭愧心啊。这个疑痴的人啊，他造业的时候啊，他是无惭也无愧啊，他会认为说啊，这个鸡鸭鱼肉天下是一道菜啊，说这个鸡鸭鱼肉是上帝创造给我吃的，那么把他杀死，这是没有过错的。换句话说，他杀这个鸡鸭鱼肉的时候，内心啊，完全是无障碍的，无障碍的啊。那么这样的罪业就更重了，无惭无愧所造的罪业更重了啊。所以这个痴的过患是很厉害的啊。慢，这个慢呢，四己依他，高举威信。这个四己依他呢，就是说你内心当中有一点功德了啊，或者是你福报修得很大，或者你的戒定慧栽培得很深厚。那么这当中呢，你跟其他众生一接触的时候啊，就把自己高举了啊。那么这个慢的结果呢，就是生苦为业，也是生起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慢山高法水不入啊，因为我们慢心重啊，我们很难接受其他人的法水的滋润。说这个高山啊，那么高啊，你这个水倒下去啊，通通流光了，不能保存水，一定是这个山谷啊，那个低的地方才能够保存水。那么我们的内心当中啊，经常保持尖尖高高的啊，就高高在上啊，其他人的法水都滋润不到我。那么我们的内心当中啊，长时间得不到法水的滋润啊，我们就很容易造罪业了。我们造的罪业也没有人能够指证我们，所以你就会生起苦恼了。所以这个慢心啊，就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劝谏跟教化。这个是慢的过患。疑，疑诸地理犹豫不决，障碍善品为业。哈，这个疑呢，就是对于这些道理啊，啊因果的道理犹豫不决啊。这个世间上真的是有一定规则吗？真的是因为善业的因缘而成就可乐果报，有一恶业因缘成就不可乐果报，是这样子的吗？犹豫不决啊，这个犹豫不决啊，它有三种的犹豫不决啊。第一个是对法，对法宝的功德啊，对这个因果的道理，对阿弥陀佛的名号怀疑啊。阿弥陀佛的名号真的是万德洪名吗？啊，他真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就能够总持阿弥陀佛无量无边的功德是吗？啊，我这念心跟阿弥陀佛名号一接触，真的能够使令我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，真的能够使令我黎明中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吗？是真的吗？啊，怀疑，对法宝怀疑啊。其次呢，对师长的怀疑啊，这个对师长的怀疑多分都是在末法时代，因为在正法时代的善知识啊，多分是圣人或者是阿罗汉或者是大菩萨啊，的身口意都是清净庄严。但是正法时代过去，相法时代过去，到末法时代啊，这个善知识啊，大部分都是凡夫了。凡夫的内心啊，有善根也有烦恼，有烦恼也有善根。那么我们跟善知识学习的时候啊，偶尔也学到善知识的善根的指导真上了，但是接触到善知识的烦恼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很可能会怀疑了，这个善知识真的能够指导我吗？会怀疑啊，会怀疑应该怎么办呢？智者大师说啊，说我们应该观想啊，说这个宝啊， 这正法时代这个宝啊，都是放在这个清净庄严的地方啊。我们去取宝很容易，因为这个宝都是放在这个很干净的地方啊。但是末法时代的宝都是放在垃圾堆啊。啊那么放在垃圾堆呢，我们要取宝的缘故啊，我们应该忍受这个垃圾的臭味。说我们这个末法时代一直上知识啊，拜了一个师父啊，那么跟师父学习啊，那么师父的经验能够引导我增上，这个叫做报。但是这个凡夫有时候又有一些问题出现，我们应该忍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一直上知识，你变成要完全自己摸索，你得不到这整个上师的传承。就像说啊，你现在爬山啊，没有人知道你该怎么走啊，你就拿一个镰刀啊，自己去开山啊。运气好，那你开对；运气不好，你就开到老虎洞里面去了，被老虎吃掉了。说，那么一知山上路，须问过来人啊。这善知识他有某方面的善根，我们在学习他的善根的时候，对善知识的一些过患应该要忍受的，因为这个宝放在垃圾，我们为了取宝的缘故，应该要忍受垃圾的味道。啊，这个就是。对师长不应该怀疑，这个对师长不应该怀疑啊。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，我自己过去也犯这个过错啊。参公说过去啊，经常跟我们开始说要厚道，我一直不明白什么是厚道这件事情。后来我发觉啊，一个人厚道，他能够得到师长很大的利益。他能够长时间的一直善知识，得到善知识很大的价值。换句话说，厚道对我们真的是有利，不管对别人怎么样，你自己就得到利。你厚道，你自己就得到利，因为你厚道的关系，你很容易得到善知识的指导，你能够减少很多冤枉的路，不必到处蹦屁，你很快的就能够把善知识的功德全部吸收过来，然后在你剩余的时间里面再继续的增上，你得到很大的便宜。所以厚道的本身呢，是谁得到利益呢？原来是自己得到利益的。我出家很久很久啊，才知道老实厚道的真实意在这个地方，原来自己得到利益。所以说这个老实厚道啊，我们就能够包容师长的一些过失，以法以师以智啊，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啊，我这个是一个业障凡夫啊，我怎么能够往生阿弥陀佛国呢？啊，对自己的能力怀疑啊，那么这三种怀疑呢，就障碍我们在善法上的修行，我们就不能精进了啊，这、就是一。二见，那么这个二见呢，就是移诸地理，颠倒推求，染秽为性，招苦为业。前面的痴啊是迷暗，就这个道理啊不明白，但是这个恶见它不是，它是啊对这个道理啊，它是一开始是不明白事理，它一开始应该是痴，但是它这个两个眼睛一闭啊，双腿一盘啊，它自己想要去想出一个道理啊，就是颠倒推求，那么今天想明天想，想久了以后啊，突然间啊，他也想出一个道理出来啊，但是这个道理呢是染秽的，是颠倒的，那么这个就是邪见。换句话说，这个邪见呢、啊、是经过他的颠倒推求的思维以后才产生的，所以这个邪见呢、啊、比痴是更厉害，因为痴的人呢、啊、你跟他讲道理他还能够接受，你这个有恶见的人呢、啊、外道这些恶见的人呢、啊，他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，他会想啊，我这个思想是经过我长时间的思维观察才得到的，啊，他对于其他的正法是排斥的，啊，这个恶见，这个恶见啊，在一切四谛论上啊，把它分成两类哈、啊，一个是属于这个减损的恶见啊，减损就是说这个减损的啊，这世界上是有因果的。啊，我们认为没有因果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就是外道啊，修习禅定啊，那么从异界定到未道定到初禅啊，就发起了神通。在禅定当中啊，他看到有一个大富长者啊， 他生前啊皈依三宝啊，护持三宝，修了很多善业，那临命终的时候起念嗔心啊，堕落到三恶道去了。他会说，哎呀，这个世界上果然是没有因果的，你看他这个一生造了那么多善业，临命终到三恶道去了，原来善业是不能够有功能去得可乐果报，恶业也没有功能去得不可乐果报，这个世间上是自然而有的，完全是凭个人的运气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断恶修善变成没有意义了，就波无因果。那么因果本的道理本来是有的，波无，所以叫做减损，把这个诸法实相给减损，这第一个。其次呢，就是真意，说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里面啊，都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就业力的支持而有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五蕴当中呢，想出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我，就是我们认为这个生命是有六个因素啊，色受想行识我构成的，把这个我多出来，这个就是真意，真意的邪见啊。那么这两个都是属于恶见啊，或者是真意或者损减都是属于恶见啊。那么这样的恶见呢，就会发动一些罪业，所以使令我们苦恼，所以招苦为业，招感痛苦是它的作用。那么这个是六个根本烦恼啊。那么这以下有随烦恼啊，这个随烦恼呢，就是随顺根本烦恼而升起啊。那么随顺根本烦恼而升起呢，这当中有两个情况，第一个是单一的啊，它是某一个烦恼的等流啊，比如说愤恨恼都是嗔的等流。单一型的，第二个是混合型的，比如说这个复常，我们有一种烦恼有罪业，把它复常起来啊，不发怒啊，不像这个善知识，不像佛菩萨发怒，那么这个就是包括的贪跟痴混合的两个烦恼以上混合所成的啊。那么不管单一型混合型呢，都是由根本烦恼所流出来的啊，所以叫随烦恼啊，随顺根本烦恼而用啊。那么这个就是随烦恼啊。那么这以下呢，我们在白法都说过了，我们就不再详细分别啊。看偶主的注解，此复结六根本烦恼二十随烦恼也，亦如白法中事。这个地方就重复，这重复的解释六根本烦恼二十随烦恼。那么这白法当中解释过了啊，就不再分别。宋中疑字、疾字、病字，显随烦恼非但恶事，如邪意、邪解及染污寻事等等啊。这个疾就是说，他这个随烦恼事实上不止二十个啊。我们第六意识的情绪的一种复杂性啊，决定不是二十个啊，只是就着它的功能比较明显的啊，比较有代表性的。安例二十个啊，那么其他的呢，详如陈文书论所解释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第六意识所相应的有二十六个烦恼啊，根本跟随烦恼啊。那么大家有没有问题？他这个寻视有清净的，有染污的，染污的寻视也是一种烦恼，染污寻视。这个形式是不决定的，不定心所。那么如果是染污形式，那就是烦恼。这个形式我们待会会说到它的相貌。是的，因为无害呢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对有情众生呢、啊，一诸有情不为损恼。那么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，虽然我们不能有实际的行动去利益众生啊，但起码不要损恼众生，起码不管你是在信心惭愧的有相的修行，或者无贪无嗔无痴的无相行，乃至于成就禅定啊，这整个过程当中都不能够去损恼众生。就是说你成就功德的目的事实上是要利益有情的，不是说我为什么成就功德，哎，我成就功德以后啊，我来调伏你们，你们大家都听我的话，佛法不是这种态度。佛法的所有的功德都是要利一切有情而修行的，所以他从头到尾都要跟不害相应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 讲到第六意识的相应心所，有善，有烦恼。好，那么这个第六意识的这个了定能变啊，它的一个变化性啊，跟它一个造业性啊，的一个强大的势力啊，跟这个善跟烦恼都是有关系的，就是它有时候跟善相应，有时候跟烦恼相应。所以就造成了第六意识的 形象呢，是变化的，是明显的。好，那么我这个地方啊，我准备了一个小故事啊，我把它讲一下啊。这故事呢是出自于这个《作花治国》啊，古时候的一个英国的书《作花治国》。他说这个在清朝啊，有一个秀才，这个秀才的家里很贫穷。那么贫穷到啊，几乎有时候没有饭吃了，饿肚子啊。但这个秀才有志气啊，啊，他思维啊，这是古时候的封建制度啊，自己出身卑贱啊，唯一的出路就是读书啊，万般皆下品，只有读书靠啊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没有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，只有考上功名啊，才能够出人头地。所以他这个人穷志不穷啊，就努力的去读这个啊，读这个四书五经，慢慢慢慢的把这个儒家的这个思想啊，慢慢慢慢也读了一点心得啊。那么终于到了有一天啊，这个考试的时间到了啊，他很想去考试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想去考试啊，但是没钱啊，从这个地方到南京啊，这个路程啊没有路费。那么这个时候他有一个朋友叫王居士啊，姓王。那这个时候也来找他说啊，我们啊这些读书人啊，所期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啊，大家都是啊十年寒窗无人知啊，一举成名天下闻，大家都期待这一天啊，十年的苦读啊，就期待这一天，我们应该去考试的。但是这个熊秀才说啊，我是想去考试，但是我没有车费。王居士说没关系，我资助你。那么就是这样资助啊，他就跟着这个五六个这个人啊，就到了南京去参加考试。到了南京以后啊，这当中呢有一个寺庙叫做承恩寺。这南京有一个承恩寺，这个承恩寺的门口啊有一个算命的，听说算得很准。那么这一天大家到了南京以后啊，离考试还有一段时间啊，就去找那个算命的算命。好，这个算命的人啊，这个很非常厉害的啊，他说呢，你家里有几个人，你家里情况怎么样，你这次考试是啊考上是考不上，算得清清楚楚的。那么算到这个秀才的时候啊，他看着他的相貌呢，他是讲一句话说你家啊离这个地方啊，你来的时候花了几天时间？他说我花了5天的时间从我家来到南京的。他说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？这怎么回事呢？我要来参加考试怎么回去呢？他说你现在这个相貌啊，貌孤神浮啊，死相现前啊，5天之内啊你一定要死亡。这个貌啊看起来是孤萎的，就像那个树孤萎啊，神啊浮动啊，可能你这几年啊读书啊没有把身体调好，貌孤神浮啊，死相现前了，你5天之内决定要死的。那么说是不是能够改变呢？是这个相貌非常明显不能改变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啊心情很不好啊，不过古时候人的心情是啊，好歹啊有钱没钱啊落叶归根啊，死要死在自己的故乡。那么这个时候王居士也很怜悯他，就给他10两银子啊，一方面给他当路费，一方面给他安排这个后事。那么这个秀才就带着10两银子啊，就坐着船啊，就一个人就准备回到自己的故乡去了。那么到了这个第5天的时候啊，风啊就吹得很厉害，没办法，船没办法行走了啊，就只好就靠在这个岸边。他到岸边呢，早上靠在岸边呢，到下午的时候很无聊，不能老是待在这个船上啊，就到这岸边去走一走，散散步。 这个时候呢，看到一个妇人啊，大着肚子啊，怀孕啊，一个妇人啊，带着三个小孩啊，一个手上抱的，两个手上牵的啊，带着三个小孩，那边走边哭哭泣啊，很伤心的样子，就往这个海边走过去。这个秀才一想，哎呀，那个地方啊，海边是没有人家，这他去那干什么呢？就去问说啊，说你呀、啊，你今天是什么事情那么伤心呢？这个妇人说啊，说我先生是一个屠夫啊，个性非常暴恶啊，我要是做错一件事情、啊、那是又是骂又是打的。那么他今天要去做生意的时候交代我说啊，说今天有一个人要来买猪啊，这两头猪啊价钱要十两以上的银两才能够卖啊，十两以下不可以卖啊，交代员就走了。走了以后过没多久，哎，果然有一个人来买猪啊，这大家讨价还价还价讨价，好，十两成交。成交的时候呢，这个人拿了十两钱，拿了以后啊，就把这个猪带走了。带走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啊，我的隔壁一个隔壁邻居刚好来看我，他看到我这个钱啊，用嘴巴一咬，哎呀，这个银两是假的啊，表面上镀一层银，这个里面就是一个破铜烂铁啊，这个假钱啊。我心里一想，哎呀，这是不得了了，这件事情我先生又回来啊，那准把我打死啊。那么我与其啊死在这个帐下呢，倒不如跳到河里面去死啊，所以我就准备要去寻短见了。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秀才一想，哎呀，我们两个的命都是很苦恼啊，我今天要死他也要死啊，我今天第五天了啊。那么起了一念善心啊，就说你那个铜钱我看看嘛，十两银子我看看是真是假，我帮你看看嘛。他说很多人都说是假的，绝对是假的。他说我看看没关系嘛，我给你看，拿出来，拿出来一看，果然是假的。但是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把他调包，就把他自己的十两真的十两银子啊，就把他换过来。他说谁说是假的？你看明明是真的，要么你咬咬看，哎，一咬，哎，果然是真的。哎呀，我过去看错了，因为这个十两银子是真的啊。感谢你这个恩人啊，你要是不告诉我，我还以为是假的，冤枉死的这个五条命呢 啊。那么这个就把这个真的银子带回去，欢欢喜喜回去了。回去以后呢，这天到了这个黄昏的时候啊，他就投宿在一个破旧的古庙，就在躺在一个墙壁上就睡觉。睡到一半的时候啊，有人跟他讲话说：“出去，出去，赶快出去！”哈哈，讲出这句话出来，他听了以后醒过来啊，他就有一种力量在推动他，就使令他走出这个古庙。他走出去没多久啊，这个古庙啊就整个塌下来，刚好他在那躺的地方。他这一想，哎，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啊，逃过一劫。这个时候，他前一段时间那个内心的那种郁闷啊，突然间全部解开了。走到船边啊，说啊，我现在不回去了，现在往南京走啊。这个船夫也莫名其妙，好吧，走就走吧。那么就往南京开过去，开过去以后啊，再找那个相士。那个相士一看到他说，哎呀，你这个印堂当中啊充满了阴德啊，你前面那个死相那个枯萎的相貌完全不见了，充满了光彩跟阴德，你这一次不但不死啊，你的寿命从现在看啊80岁，而且你晋升去考一定有功名啊。那么转祸为福，那么果然他这一次去考呢，就考上了第53名，有功名。那么他后来辗转做到翰林，到了翰林院去做两品官，啊，活到80岁。那么这个故事讲完以后，那个奏花治国的主人就说啊，就讲一句话说啊，命由己作，福自己求。讲这句话啊，说这个命啊，这个命不是上帝安排的，是我们过去的前六世所造的。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命呢？为什么你会长寿、短命、健康，乃至于这个多病呢？命由己作，是你过去所造的业力。但是这件事情还没有得果报之前，都是可以改变的。怎么改变呢？福自己求，你今生的努力能够改造你过去的命运。虽然这个命运由于你过去的阿赖耶识的业力啊，有一定的趋势，就像这个踢皮球。这个皮球它可能往东往西有一定的趋势，但是这个皮球还没有到达终点之前， 你中间再补他一脚，他的方向会改变。说虽然命是由过去所做，但是你今生的努力是可以改变，福无自己求啊。那么这当然，这改变当然不能靠第七第八改变，就是靠第六意识夹带的信心、惭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勤安、不放逸、行舍跟不害啊，这十一种的功德来改造我们的命运。好，那么这是说明这个第六意识的善恶的相貌。再看第十八面，不定啊，第六意识有时候是跟这个不定的心所相应啊。看上文，不定为魁眠，行事恶根恶。那么前面的善根烦恼的体性是决定的啊，决定是极静，也决定是扰动。这个体性都是决定，那么这以下四个心所的体性是不决定，有可能是属于善啊，是极静，也可能是属于恶，不极静，就是看他在什么情况来决定他的善恶。这当中有四个啊，回眠寻视啊，我们看偶主的注解啊，此复解是不定心所也啊，这个地方重复的解释四个不定心所，先解释它的内容。回即悟作，这个悟作呢，就是什么是悟作呢？这当中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因作而未作，这个事情本来你应该做，但是你没有做，所以你追悔。其次呢，不因作而作，你不应该做，但是你做了，这件事你也追悔，叫悟作。这悟作就是两个，因作而未作，不因作而作啊，都是悟作。那么假设你的追悔是对于善法的追悔，做了善了以后追悔，这个是安立作恶。假设你的追悔是对于恶法的追悔啊，这个时候安立作善啊，就是不定啊，误作。眠就是眠睡啊，就是这个身心啊都是处在一种暗顿的状态，那么这个也是不定啊。寻，寻就是寻求，视就是视察啊。这个寻求跟视察，寻求就是觉啊，视就是观啊，觉观。那么亦如白法中解释啊，这个我们再待会再解释啊。言恶更恶者，为回免为一，行事为一，此恶各通善染恶心也。这个地方是解释恶更恶，为什么叫恶更恶呢？第一个恶啊，为回免为一，行事为一啊，这个恶就是说回免，这个是一组，行事这是一组，就叫恶，这是有这个不定有两个心所，有两组啊，回免是一组，行事是一组，叫恶。那么第二个恶呢，此恶各通善染恶心也，就是说这两组的心所啊，也可能是善，也可能是恶，所以叫做恶。通于善性、恶性，叫恶啊，这叫做行事恶跟恶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行事啊，行事是通于善、通于恶的啊。什么叫行事呢？这个当然是第六意识的，前五是没有行事的啊。这个主要是讲第六意识啊。所以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他的对所缘境的观察觉观啊，他有两种情况啊。第一个是随外门转，外门就是说这个第六意识在观察所缘境啊，是前五识去接触五尘的境界，把这个信息那么传递给第六意识，这叫外门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这个形式它是内门而转，就是他不要靠前五识的所取得的信息，他自己的第六意识独头意识呢，能够在这个一言境，就是靠着第六意识的名言啊，去创造一个境界啊。比如说一言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那么我们的第六意识啊，就能够靠着这些名言啊，创造一个空的相貌出来，然后在这个空的相貌里面啊，去思维观察。当然这当中也可能是在佛法的一言境， 也可能在世间这种杂然的无意义的意见里都可能。啊，那么总之这个形式啊是内门而转啊，完全不靠前五识的帮助的。啊，那么这个形式呢，在一切事地论啊倒是蛮强调的啊。一切事地论把这个三界的众生啊，他认为这个众生的整个生成啊，形式是一个指标，是一个关键指标。他把这个众生三界的众生分成三类，第一个是有形有事地，就是从这个五趣杂居地啊到这个初禅这一类的众生啊，不管是天人，不管是恶鬼畜生啊，啊，也不管是初禅的那种极静的状态，都是有形式。这个形式是什么？就是在这五欲的境界里面形式。这句话是说啊，这一类的众生啊，对世间的五欲啊，讲一句白话呢，就是有好奇心，啊，很喜欢在五欲的境界去观察，啊，这个五欲是怎么回事呢？去观察观察啊，体会体会啊。那么这一类众生都是属于有形有事地。